有法语言者，为先说厌舍利诸缠盖，取可爱要等，广说如经。无法语言者，为眼无心说隐私的，于语言者，为无记心说起言说。这里是说三种语言，第一种是法语，第二种是无法的语言，为眼无心说隐私的，第三种是语语言者，就是除掉了前两种，剩余的语言。这样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呢？为无记心，它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这样的心情啊，所说出来的语言，那么就叫做无记心。这可见前边这个法语和无法语都是有记心。他宣扬佛法的语言，他对于佛法有恭敬心，有尊重的心情的。如果没有这种心情的话，也没有轻视不信心啊，那也应该是无记的语言了。有眼无心，当然这是属于恶的一面的。如果是用无忌的心情说这些语言呢，也是属于第三种了。这是把语言分成了三类，这在我们佛教徒来说呢，也的确是应该明白这件事的。云何二十二种发愤？前边呢是第八课，三种语言，现在这一下是第九课，二十二种发愤。这个愤呢，看下文里边的意思呢，有愤恨的意思，就是心里面不高兴了啊。是这样意思啊，和发愤图强的愤，也还有那样的意思，但是主要还是有一点愤怒啊。这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争啊，是云何二十二种发愤啊？这二十二种因缘呢，使另一个人心里面愤怒。这二十二种心是什么呢？是问底下列出来，第一个是围斗，这个斗啊，这个斗是梁啊，以前在乡村里面有这种器啊，它梁这个五谷是多少啊？十斗是一担，十升是一斗。现在可能还有用这种东西的吧，围斗。这个斗里边啊有虚伪，如果它向外出售呢，这斗可能小一点；它要往里面入埋呢，它可能会大一点。那么这样子，它占了便宜啊，使得对方吃亏了，这还是有点欺骗的意思哈。你被人欺骗了。在心里面就是有一点不平啊，所以是愤啊。第二是伪称，称现在是看见常常有用啊，就是称量啊，测量这个物体的轻重啊。那这个称，它也是有虚伪啊，总是自己想占对方的便宜了啊，实际上自己多一点，对方吃亏一点了，那么这也是一种令人心里不平的啊。第三是伪寒， 为韩呢，韩就是信呐、啊，就是信啊。为呀、啊，就是这里边也有些禁忌的欺骗人的意思啊。你受了他的欺骗了呢，但是心里面也是不平啊，所以叫做为韩。而这件事啊，也是要智慧才能够明白，不然的话，你不知道那里边有虚伪，就上当了。我昨天说过，为这两个字啊，我去看《三国志演义》，我想想说一段啊，就是这个话呢，就是曹操啊，到西凉去啊。这个西凉与马超，马超和韩遂这两个人呢，背叛了曹操哈、啊，曹操去打他们去，打他们的时候啊，很辛苦啊，还吃了很多的亏。那么曹操是有智慧的人呐、啊，很善于用心的人、啊，想来一想，想出主意来。这一天呢，就是同这个韩遂那大家见面啊，一点没有啊作战的意思，到那里在那里说闲话，说些闲话。以前呢，经过以前的事情哈、啊，就像老朋友见面那样说话，说话，那么。这个就完了，就大家就撤退了，撤退了。但是这个马超呢，就这一天他没有到前线来，但是他也有他的人就报告他这件事。曹操就疑惑，是因为来问这个马超，问这个韩遂，韩遂说没有什么，就是这么说话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等到再后来呢，这个呀。曹操又写一封信来，特意地用很多人送这封信给韩遂，这意思就叫马超知道。那这马超是不是也知道哦？有信来，他也要去看。那么这个韩遂就把这信给他看，他一看呢，前面几句话看明白，后边有一句话涂了，涂我了。再看几句话明白，后边又涂了。啊，他马超就疑惑。啊，你这个事情怕我知道，把它涂抹了。说不是，说原来就是这样子。但是马超不相信，他们两个就打起来了。但马超是年轻啊，韩遂可能年纪大一点呢、啊，就把韩遂的一个手斩断了。后来两个人冲突了啊，很严重，韩遂就向曹操投降了。那么马超是剩了一个人。这他孤独了啊，他也不能和曹操作战了，也跑了。所以说叫做韦韩呐、啊。这个看《三国志演义》，但那是小说，并不是真实的事情。有些事情是真实，有些事情不见得真实。但是啊，看出来这个有智慧的人和没有智慧的人，完全是不一样。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。能够维持正常，能够经过什么样的变动啊，他能够有智慧能认识这件事而不会受欺骗，这还是不是容易事情，还不是容易。现在围斗围秤围寒这些事情啊，社会上的人啊，如果是不相信佛法的人，不相信因果的人，这事实有的事情，随便说谎话骗人。所以我们的确是啊，应该用功修行的啊。是邪业方便，邪业方便呢、啊、窥基大师解释呢，就是邪的生于业的方便啊，就是恶的生于业的方便。这个方便呢，在经论上的使用法大概是有两种不同，一个是在就是采取行动了就叫做方便，你正是做这件事了那叫做方便。 第二个意思是不是是正式的行动之前有准备的工作，先要准备一下，那叫做方便，这是 一种。现在这里呢只是歇业的方便的，应该一个包括这两个意思啊，歇业的行动啊，不合道理的事情，做罪过的事情，那么应该是包括这两个意思啊。第五是惧斗，这个惧是抗拒啊，就是防御对方的侵略，叫做惧。这个斗就是彼此啊斗争啊。这个斗在那个他那个字典上的意思啊，似乎是争论也叫做斗啊，争论。第六是轻佻，这个轻佻呢，就是他不尊重你、轻视你、来戏弄你，这也是令人啊不欢喜的事情啊。七是违反，违反就是啊，他就是和你作对，你说东他就说西哈，你不管你合不合道理，他总是反对你，那么这是违反啊。第八是争讼，这个争讼啊，就是大家有了厉害的冲突啊，到了法庭上去辩论啊，那么那叫争讼。第九是骂力，骂就是力啊，种种的言辞啊。来回辱这个人啊，骂你，以此是愤怒。前边呢，这个围斗、围称、围寒呢、啊，这些事情啊，是引起你内心愤怒的外援。这底下说愤怒，正是说内心的事情啊，内心里面愤怒啊，愤恨、恼怒了啊。十一是喝宅啊，他。或者是有道理的，或者是无道理的，来呵斥你，指责你的不对啊。十二是排邪啊，排邪就是恐吓你啊，啊，你要不随顺我的意思，我会怎么样来对付你，恐吓你啊，这排邪。第十三是捶打你，第十四是杀害你，第十五是戏耗啊，你绑起来。十六是紧闭，就把你关闭在一个地方，失掉自由了，这紧闭。十七是隔绝啊，隔绝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啊，隔绝。十八是驱兵啊，你不准你在这里了，你驱逐了啊，啊不睬你了。十九是残取，残取就是很卑鄙的呀、啊，是有非分的要求啊。这种谄媚的行为啊，不是那么直爽的。二十是骄挂，这个骄者诈也啊，就是气旺的意思。这种或者是语言或者什么事情啊，就是弄一个虚伪的相貌啊，当作真实的情况啊，就是受欺骗了啊，骄挂。二十一是献斗，这个献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最初是用一个理由啊，同你说这件事，把你引到里边去，就是献到里边去了，然后就用不同的态度来对付你，不同的态度来对付你。你比如说是啊，是你有什么财物啊，最初是把这个财物借去了，后来你再跟他要，他说我没有借，不还你了，那么叫做限斗，就是这一类的事情。先把你的呀、利益也拿到了，拿到了以后呢，最初用一个你容易相信的理由把你的利益拿到了，拿到以后呢，就是另一个面目了，啊，那就是限斗啊。二十二是妄语啊，就是说谎话骗人啊，这。那么这是二十二种啊，令人心里面愤怒的事情啊。 云和六十二种有情之外，现在第四课有六十二种有情，六十二种众生，六十二种人。第一是奈落迦，奈落迦也是人，唐僧也是人，鬼也是人，天也是人，就是做了恶事就变成地狱，旁生恶鬼了，说善事就把你变成天了，变成人了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以前前面讲过了，这五是人啊，六是刹帝利，七婆罗门，八是吠舍，九是苏陀罗，这个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了啊。这十是女人，十一是男人，第十二有非男非女的人，这个生理的阻止啊不正常啊，他也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。十三是理，十四是中，十五是妙啊，或者是论福德有理中妙的不同，或者是论智慧有理中妙的不同，总是有这三种差别啊。十六在家，十七是出家。这个要在印度来说呢，有很多的宗教啊，在佛教里面说有在家出家，其他宗教也有这个分别啊，在家出家。十八是苦恨啊，十九是非苦恨，这是说人的行为啊，有的人呢能吃苦啊，他欢喜做这种事情，有的人呢不是苦恨啊，他不愿意做这种这种苦恼的事情。在佛法的态度呢，目的是得圣道啊，如果是正常的说呢，就是行八修行八正道啊，三十七道品可以得圣道啊。至于是苦是乐呢，佛的意思就是中庸之道。要特别的情形啊，你非要环境特别好一点啊，意思就要特别好一点才能得到，佛也是同意。要是个人特别要修苦而能得到，不修苦就不能得到，你要特别的丰富了他就放逸了，那只好苦一点啊，那么佛也是同意。如果是也是不能得圣道，苦也好不苦也好，那都不是佛的意思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说，无以苦恨当远离，是苦恨和非苦恨。二十是利益，二十一是不利益啊，这是在佛法的态度上啊，我们应该学习利益，不应该去学习这个不利益，这个我们在前文也有解释过了。二十二呢是非利益非不利益啊，这是分这么三种啊，前文解释过。二十三是离欲啊，二十四是未离，这前面我们也是讲过的。这个离欲啊应该分两种啊，一个是啊其他的宗教徒啊，他修修世间的禅定也能远离欲界的欲，他成功了可以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，这是一种离欲。第二种佛法里面所赞叹的离欲，就是修修八正道啊，那能够啊究竟地解脱生死苦的啊。外道所说的离欲啊，是实在是暂时的，等到他的这个色界定无色界定破坏了以后，无常了以后啊，他又回到欲界来，还是有欲的。所以那个离欲不是真实的啊。二是呢，这是不离欲啊，为欲所迷而不能觉悟啊，为离欲。二十五邪性俱定，二十六正性俱定，二十七不定俱定。这个是按照佛法的态度啊，做一个分类啊，做这个 正性啊、不定性、邪性的分类哈。那在据此论上的意思呢，就是要得了出国以后以上才是正性定律，因为它决定不退转了，决定是不退转的啊，所以啊，他就是死掉了以后，这个出国死掉了以后，到第二生他还是不会死掉，圣道也不死掉，也不会退转的，嗯，所以他是属于正性的这一个团这一类的啊，有情里边的是决定的不会死掉的，嗯，这个邪性定律是什么呢？就是三恶道的众生啊，地狱恶鬼出生啊，他们那种做恶业的性格啊，你是很难改变他的啊。要是造了无间业，你是决定要到无间地狱去的，所以叫做定啊。诸恶事名为邪啊，他是这一类的人，所以叫做聚啊，属于这一个啊这一类的人。那个不定聚定。不定聚属于这一类的哈，这个就是除掉了邪性定聚、正性定聚之外的人，都是属于不定聚啊。这个聚啊，就是类的意思哈。那么这一种人呢，反正遇见坏因缘，就会转变成邪性聚定；遇见了佛法好的因缘，他就会转变成正性定律，他本身呢不决定，所以叫做不定居定，他也是他这个性格就是是决定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也是也叫也有个也名字为定，可是在这个出国之前有个四善根位啊，就是家行位哈，家行位有四个位置，南顶引次第一。这个南顶两个位置，当然是一个有修行的人，也还是向上进的人，但是还没能决定，还有可能遇见恶因缘，有可能会退。要到了引位以上，是决定不退了。到了引位，决定是不退了。所以引位以上的人，他还没能到出国，但是他已经可以不退了。所以说得出国的人决定不堕落三恶道，是引位也是一样，也可以不堕落三恶道了。所以也可以把引位加进去，也可以把引位加进去，所以啊，也可以说他是正性定聚。这个南顶啊，是修也是有修行的人呢，但是啊还不能，还靠不住，还有一点呢靠不住的可能啊，所以不说他是正性定聚。二十八是必修啊，必处，必处。这个二十九是必处尼啊，这是佛教徒出家的人而言啊，这是要受戒来说，他受了必受戒了啊。这个旧的翻译就是啊，叫做必修，我们通常用的那两字啊。这个新翻译，现在大师翻译翻个必出，这个必出有解释是一种草啊，这个草是非常香的，这个香味很浓啊。比喻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个比丘啊，有戒定慧的香啊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，有这香啊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但是这里主要是说戒啊，他受了除了家，受了比丘戒了，就名字为比丘啊。但是在大智论上解释呢，就是啊，他能够破恶，破身口意啊，里面的是种恶法，能破恶啊，能够杀，能够杀烦恼贼哈，能够杀烦恼贼哈， 正在做这做这件事啊，就是破恶。另外有其次的意思啊，自己不生产了，向在家的信徒去祈求生活所需，所以叫祈叫其次。第三个呢，能够啊持清净戒，这也是必修一个里面含义之一啊。第四个呢，能够啊布魔，能令魔王恐怖了啊。你能够卸脱了他的呀势力范围，他不能再控制你了。那么叫做布魔，有这四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比丘、比丘尼都是一样啊。比丘尼就是出家的女众，受了比丘尼戒的啊。三十是正学，这个正学呢，就是在比丘尼和沙弥尼之间的一种人，就是啊，这律上有啊，就是年轻的女人出家了啊，要给她在18岁到20岁这两年之内受这个正觉的学这个六法，其实六法过了20岁以后再受戒啊，受比丘尼戒，就试验她是有孕没有孕。那么最初在这件事之前呢，就是有这种事情，最初怀孕不知道，受了比丘尼戒以后就发生这个生小孩的问题。那么所以佛就治这个正觉女这个啊这个缓冲的办法啊，我们叫正觉啊。第31叫勤彻男啊，第32勤彻女，这就是沙弥尼啊。这个翻到中国话翻个勤彻啊，这个勤彻就是这个沙弥或者沙弥尼啊，为大声啊说勤加彻力啊，来警彻他，叫他好好学习佛法，好好用功修行，就是受了十戒的沙弥尼啊，叫勤彻男勤彻女。33近士男，34近士女，这是在家佛教徒。那么他受了三规了，受了五戒了啊，那么就名为近士男近士女。这个近士就是亲近三宝啊，为三宝做事情啊，所以叫做近士啊。们这是近士男近士女。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当然是已经受三规五戒了，那么那不名为近士男近士女，叫做近住男近住女，近住男近住女，那个和这个名字不同哈。那么这个近住啊，说是在大毗婆沙论上解释呢，他亲近阿罗汉住故，因为你能够受八关斋戒啊，或者受一昼夜啊，受这夜子的时候啊，你能够修四念处啊，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死啊，看那经上说啊，那么受八关斋戒的人呢，还是应该是在庙上住，在庙上住这一天呢，要停止在家的事情啊，修梵行，而能够去等于说就是修四念处，修这一天的呀、梵行。如果受了八关斋戒，还只是虽然说持戒没有犯戒，但是没有修四念处，还去在这个到阿凡提去做事情啊，不是太合乎原意，不符合原意的。进阿罗汉处啊，这样解释。所以你学习了，你学习了八关斋戒，你就是与阿罗汉渐渐的相近了，将来你可以得阿罗汉了，这个这样意思。或者说这个禁住是你受的戒啊，不是禁行受，是禁食而住，只有那么短的时间，过了那么多的时间以后就失效了，这个戒就没有了，是禁食而住啊。 三十五习断者，三十六习诵者啊。这三十五是习断，习断呢，就是他烁烁的，这个习是烁烁的意思，一次又一次的呀，修学佛法，学习佛法，修学止观呢，断烦恼的意思啊，应该是这么说哈。第三十六是习诵者。习诵者呢，就是诵经啊，诵这个律啊，或者是某一部论啊。你习诵这个习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诵啊。如果你不诵，不诵就忘掉了，忘掉就不能诵了，所以要习才可以。三十七净思人，这净思人呢，可以按两个意思来解释啊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出家的人呢，你受了这个戒，有不着持金银宝的这种戒，但是没有金银宝又不行，又不可以，那么是怎么办呢？要请一个净思人，请一个净思人，就是另外请一个，你比如说是个毕行尼尼，要请一个女居士。请一位女居士，如果是比丘，你就请一位男居士。你要同他说，好，那说呢，我得到的这个财，别人送给解通过解缘的财啊，我的心里面想的都是你的，哈，暂时放在我这里用。要这样呀呢，就清净了。我推想这件事啊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不要知道这个钱是我的，不要由我所的知道。所以有的是红峰接到红峰钱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观想，预先同他也联络好了，你观想这个钱是他的，暂时放在我这里用。那么佛真是佛有这种，前面说是那个邪业的方便呢，现在这是正业的方便，所以你学习无我，学习这个无我观，不知道这个身体是我，不知道这个财富是我的。你得到财富的时候，心里想这个财富是他的，不是我的，不要知道是我。这个呀，我在想这件事啊，不要说是啊。我们能这样做啊，就是能听见这句话，我看还不容易，还不容易。这是要学习戒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要听见了这句话，要能这么做呀，我感觉到我们会减少很多的烦恼，减少很多的烦恼，而不会因为这件事引起了很多的故事。不会，所以那个人呢，你请的那个人就叫做净思人，净思人，好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施的时候，他肯布施的时候，他能够无我无我所的观察，啊，不取就是三轮体空的意思了，施者、受者、财物都能观察是无我无我所的。都是毕竟空的，他不执着我所啊，我是怎么怎么的，不执着，那么那就是净思，这是与清净的布施的一个人，能远离过失。你这样过失啊，你所得到的功德啊，能够帮助你去得圣道。因为有执着我所的话呢，这个功德啊，帮助你在人间天上享受富贵，享受这个可爱的五欲，还是令你迷惑。所以在这里面加一个叫做净思人，哈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三十八徐长，这个徐长是什么？就是年纪大的人，哈，或者是有道德的人，有学问的人。 虚的，年纪大的也是这么一说，老年也要这么说好了。39中年啊，这个年纪还没老啊，不是虚长啊，他是中年人。40你是少年人，下边有解释啊，有解释什么叫做少年、中年、老年。41啊，鬼翻尸啊，就是翻译就是阿舍离啊，阿舍离是鬼翻尸，他是啊，能为我们做鬼犯的人。我们要他能教授我们佛法的人，教授我们的威仪啊，教我们怎么样学习戒定慧的人啊，就是鬼翻尸。耶和阿舍利啊，教授阿舍利都叫做鬼翻尸啊。看这个阿含经上的这些啊，像舍利弗尊者啊，什么目犍连支这些阿罗汉呢、啊，去乞食的时候，这些在家的居士见到他的时候称他为阿舍利，哦，因为这个称呼也是很好，称为阿舍利啊。42亲教师就是啊，这是自己是和尚啊，和尚啊就是乌波陀耶啊，梵语叫乌波陀耶。乌波陀耶呢，这个话传到西域啊，由印度传到西域的时候就变成和尚的，和尚是个土语，不是雅语啊。那么这个亲教师啊，其实他的作用呢也和鬼翻尸一样啊，也是教导我们学习佛法的，我们要同他亲近，接受他的教导啊。也翻一个医学，翻个医学啊，医子医学习的学。那么医子他学习出世间的圣道，所以叫做医学。也翻个亲教，也翻个医学。43共住弟子即近住弟子，这个鬼翻尸和亲教师这都是师长啊，是受戒啊。受戒的时候有亲教师，有鬼翻尸啊。这底下说这个弟子在里边呢分成两类，一类是共住弟子，和你在一起住弟子；第二种不在一起住，但是离你不远啊，随时也来亲近你、请教你，所以那就是近住弟子。就还是共住弟子也好，近住弟子也好，都是一师长为一子的，都是一子与师长的人。看这个律上啊，佛说的这种法语，初出家的时候呢，不能离开师长啊，因为你要向师长来学习佛法的，有这样的意味。如果出了家以后就离开了师长，那等于说就是没有学习佛法，不能学，就是没有学习佛法的条件的，没有学习佛法的因缘了。这要是不能学习出家了，也出家了以后不学习佛法，这是佛法的衰相，是佛法的衰相。好，如果你不学习佛法，你只是一个人自己，这就是在那里呀、啊，不学习佛法干什么呢？那么他做什么？那么这是一个衰相。如果他要是有所作为呀，更是衰相。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，你不知道什么是佛法非佛法，更是衰相。所以呀、啊，收了徒弟呀、啊，而不教导徒弟，这是个佛法的衰相。不听师长的教导，那师长也可能无可奈何。这是一件事情啊。44宾客啊，第44啊是宾客。宾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，到旅游到外边去做客，那么叫做宾客啊，这个啊。45迎生智者 啊，就是管理大众生的事情的人，啊，管这种。第四十六贪利养恭敬者啊，第四十六就是爱着利养恭敬的人啊，对利养对人家的利养啊，对人家对他的恭敬，他很注意这件事，那么就是爱着利养恭敬者。当然这里也还是与恶说有关系哈。次七厌舍者，就是他厌离这个利养恭敬啊。或者是厌离这个舍受想行识，啊，厌离尘劳，啊，他是啊一直的注意修孝戒定慧的人，啊，这是厌舍者。四十八多闻者，第四十九大福智者，哈，啊，这底下这一直的说这个。这是完全是在佛法里边的啊，佛教里边的事情了哈。多闻者博学多闻，那对于佛法呢博学多闻的啊，而对于第一地有所觉悟的人，那叫做多闻者。四十九大福智者啊，就是在这佛法里边的人呐，这个人的福德很大，智慧很高，这种人。看这律上说你这个大众生里有这个大福智的比丘啊，要特别的优待他。这个长知生智的人呢，言生智的人呢，对这样的比丘要优待他。因为什么呢？大家都借他的光。的确是大家都借他的光。那么呢，借他的光呢，大家修孝圣道的时候方便一点。啊，这个衣食住不困难了。你可以安心学习圣道嘛。要没有大福德智福德智慧的人呢，就差了，就差一点。这可见呢，佛，我看这律上佛是我们感觉到这个治这个戒律那么多的不方便呢，总感觉到不舒服。但是你看看律啊，佛很懂得人情，很多的地方啊很迁就啊我们的凡夫的心性，还是很迁就的。无师法随法行者啊，这个文言法随法行者怎么念哈，这个法呢就指涅槃所啊，就是佛法生那个法，就是指大不涅槃叫做法，这是大安乐处，就叫做法。这个随法就是八正道啊，或者是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大品、六波罗蜜这些修行的法门。它不是大波涅槃，它不是涅槃的，但是它顺于涅槃，随者顺也。你能按照这个法门去修行啊，就到涅槃那去了，所以它称为随法。所以这个法随法行者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涅槃的随法，你能够依教奉行的人，你能够修孝圣道的人，向于涅槃的人，那么叫做法随法行者。我们说是这个尽善知听闻正法如理作义，法随法行是弟子语。那么尽善知听闻正法如理作义啊，这是闻慧和思慧。法随法行呢，就是修慧了，所以这个法随法行者啊，这已经在他已经啊修修禅定，而在禅定里面修修四念处的大修行人了，这不是平常人了。五十一持经者，五十二持律者，五十三持论者啊，这也是我们佛教徒里面呢，各随自己的意要。而学习的不同啊，是持经者他能够啊受持修德罗啊，就是能够读诵嘛，应该能诵的叫做持经者，他能够啊背诵的这个阿含经，或者是背诵这个华严经啊、般若经、大般若经啊、法华经啊、涅槃经啊。我们在高僧传上看呢，福德真是不得了啊！ 贪嗔痴，五十二持律者啊，他能够把律能背下来啊，他能诵念偈本，乃至能诵广律啊，他能持戒清净，这是一种一种修行人啊。五十三持论者啊，对于某一种论啊，像了欲界智的论、大智的论、显扬圣教论，很多的这些论啊，他能够受持读诵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正好是三藏啊。那么说持经者、持律者、持论者，这个持啊，似乎是多偏重于啊文具的受持，但是文具这些受持是属于文慧，文慧是为思慧、修慧做基础的。所以前面说是法随法行啊，是修慧，这里就是文思慧的。而文思慧有的人也一定应该有修慧，而有修慧的人也一定应该有文慧啊，你有所缺就不对了啊。说法随法行的是修慧，你没有文思慧，你那修慧也不圆满。所以文思修都是应该具足的啊。五十四是一生，这个一生怎么讲呢？在这个大毗婆沙论上的解释呢，是一切的圣人啊，佛法里面说的圣人啊，其他的说圣人不算数，是啊，都叫做同生，不是一生，是同生啊。那么啊，一切的生死凡夫呢，是不同于同生，所以叫做一生。那么这个圣人也是不同于凡夫，也应该叫一生吧，就是不应该这样说哈。圣人是啊，一切的圣人由出国乃至到啊佛啊，是同见真理了啊。这个在这个呀、法华经的毗喻品初说完了方便品以后，在舍利弗尊者灵结了这个毗喻品初有一句话叫做尔等同入法性，尔等同入法性，云何如来一小乘法而见嫉妒啊。那么啊，我读这篇文读在这个地方，我特别注意了啊，佛对这句话没有加以简笔，佛没有说。所以印顺老法师也引这句话来证明啊，三乘啊同意无言说道，体加入真，就是阿罗汉必知佛和佛所见的法性是一样的，这个味道这么讲。而这华严经的啊十地品，华严经十地品第八地那上也有一个问啊，就是法性真常离心念，二乘于此已能得，这句话也有这个味道。这个真常的法性啊，二乘于此已能得，声闻缘觉也觉悟了真常法性了。这和法华经的尔等同入法性，这和般若经也是同入法性，都是这么讲。但是我们这个天台智大师，你认为不是？是因为这个声闻缘觉所见的是片真的啊，佛菩萨圣人呢，那是圆融的法性，是不同。这是涅槃经上有这个意思，这大师也不是说自己要这么说，是从涅槃经上看出来。你要读文殊经的时候呢，就感觉到啊，阿罗汉和菩萨有距离，就好像不是同入法性。那华严经，我看那清凉国师啊，清凉成道国师，他那个解释这段文的时候，是二乘于此已能得，这句话他说呢，这是贬斥这个第八的菩萨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二乘人所觉悟的法性和佛菩萨所觉悟的法性是不一样的。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意思是在贬斥这个八地菩萨，就是说你还不圆满，你不能入无余涅槃，你还要发心呢，学习佛法，广度众生的。他这么解释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因为多了，当然不是祖师没有什么不对哈，都是有根据的，都有圣贤量根据哈。但是这按照大批菩萨的说的，那就是不一致的。大批菩萨说，一切圣贤都是同生同见第一地，这和这个般若经的未必是一样，般若经也是这么说。好，我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是这样意思，就是声闻缘觉和佛啊，佛是果，菩萨是因啊，都是同入第一地，是无差别。但是这里面就可能会有疑问的，那么究竟是同或是不同，就会有这个问题哈。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先放在里，我们讲这个异生哈，就是这个异生啊，就是和圣贤不同，它有各式各样啊的不同的见，不同的见啊，有恶见啊，恶所见。有常见，有断见，有见无见，各式各样的见啊，六十二见啊，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烦恼，这个烦恼哈，它也会造作各式各样不同的业力，得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果报，所以称之为异生。圣人就不是这样子，圣人同入法性啊，都是不可思议境的啊，离一切相的。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之为异生。无是无见地，见地是就是初果圣人以上都叫是见地，就是他经过长时期的修学戒定慧呀，他见到无寂灭道次第了。他见主要是见到灭地，因为是由修学圣道而得灭地了，得到舍受想行识的寂灭性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都一切佛啊，实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减，离一切眼所相，离一切分别相，那么叫做见地。一见了这个灭地了，才知道舍受想行识是苦，谁能知道是苦地，是己烦恼是极地，才知道我们没有见地的人呢，不感觉到苦，这十六小时有什么不对呢？我感觉还没什么不对吗？就不知道十六小时是苦，所以虽然是苦而不知道是苦，所以我们不能说是不能说见地。虽然我们也是在苦地之中啊，但是不知道苦是地，苦地也不知道烦恼是极地，还不知道。而这位圣人见地以后的圣人呢，知道见到苦地、极地、灭地到底的，就是出果圣人以上，他是有这种功德了，是见地的，他所以叫做见地，他得到无我无我所毕竟空的智慧了啊。五十六，有效啊，这个有效啊。就是他呀、就是这个三果和四相啊，初果相、二果相、三果相、四果相、四相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加起来是七个因，这七个因都名之为有效啊。就是他对这个戒定慧呀、啊，他还欢喜学，还没能满足，还有效，这都是圣人，而不是说凡夫。说是出果圣人之前，出果圣人之前没有入圣位的人呢，没有入圣位的人应该说是有消嘛，但是佛不说他是有消，因为他有可能不消了，他今天是消，明天消，可能有一天又不消了，的确是这样，是不消的啊。说我来学，是我不是我师父叫我来学，我自己要消。啊！但是有一天不顺心了，我不晓了，我走了，这是可能的哈、啊。说是有的人呢，自己不想消，师长逼派他到佛院去消， 但是学了以后很有兴趣的继续学，不断的学，但是也可能有一天就不学了。为什么时候这个学的心能坚定下来到出国？在出国以后能不退了，或者说要隐位的时候，那他这个学的心是决定下去而不会失掉的，不会失掉的。这个呀、当然人与人是不一样啊，如果感觉到啊，生死是苦，唯有佛法能解脱苦，那么要真能够认识到这里，这个学的心是不能停下来的。这是一。第二样呢，在佛法上的学习上啊，是有欢喜心，所谓有法喜，他也能继续不断的学。如果学时候没有滋味，不生法喜，也不感觉到生死是苦，那他学也很难，也不容易学。或者说是啊，我看那个《涅槃经》的翻译者汤无灿，汤无灿尊者，汤无灿尊者，他小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，但他母亲呢也是可能是信徒哈，和这个到寺院里面来往，就看见那个大德啊，哇，这个境界呀、啊，受到很多人的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。那他就想，我叫我儿子出家拜做师傅，将来他也成为大德。原来这样子，他母亲叫汤无灿出家的。那么这个动机呀、啊，不是在纯正，但是汤无灿是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在这个寺院里面呢，寺院里面，我多少也是经验过哈。因为什么要做住持？其实就是两个原因，两个原因。就是一个你贪求名闻利养啊，贪利养恭敬是吧？啊，所以我要做住持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有大悲心。如果没有大悲心呢，那他为什么要做住持？为什么要做住持？有了大悲心呢，做住持呢，应该是最合适的。应该是不是？如果没有大悲心呢，贪利养恭敬去做住持啊，烦恼多得很，烦恼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学习佛法也是一样，你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要贪求利养恭敬学习佛法，那也是一样，烦恼多得很，很多很多的烦恼啊，来苦恼你。现在这里说有效，他已经是圣人了，不是凡夫啊。当然他的动机是很纯净的，是有效。五十七是无学，无学就是对于这个戒定慧呀、啊，已经学到究竟圆满了，所以是无学的啊。当然到究竟圆满应该是佛啊，其他的都还是有所不足啊，不能说无学啊。这里呀、啊。一位法师提出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说明如根有四层级，这四层级是不是在水底？不是在水底，就是它是一级一级向上，在水面以上一层一层的向上，而不是在水底下。这个阿修罗有的阿修罗在海边住，有的阿修罗在大海里边住，没有说诸天在水里面住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出果善因在临终额外现行时，能自除额外烦恼，死不现行，但是烦恼的种子还不断，还会得生死果报，请问这种子是不是属于俱生恶子？是的，俱生恶子。出果善因是否已断了分别恶子？对的，出果善因断恶子是断的分别恶子，俱生恶子还在，但是俱生恶子啊，他这个一现行的时候是这个善因他知道，他能用无恶观把它扶下来，是这样意思。